在呢，我宣布廊坊八中韩国大学名校班招生咨询说明会现在开始。那么咱们第一项是由廊坊八中国际部的古峰主任对咱们进行一个说明。
大家上午好啊，这个非常欢迎啊大家到廊坊八中来参加韩国大学名校班的咨询说明会。大家呢在百忙之中啊抽出时间来参加这个会议很不容易，但是我想呢，为了孩子的未来啊，为了孩子做出一个优秀的啊明智的选择啊，大家来呢，我觉得认真去听会儿。我呢，首先把咱们韩语班这个项目给大家呢做一个比较全面的介绍。我是谷老师啊，好多家长都给我打电话、微信啊，但是今天才见面啊，觉得大家非常高兴。我负责国际部啊，国际部主任。特别负责韩语班的项目。这个韩语班的项目呢，我们是从2015年开始正式启动，经过市教育局的批准，在河北省教育厅国际处备案啊，官方官准的一个项目。2016年呢，我们第一届毕业生毕业，第一届毕业生呢只有10个人啊，但是经过一年的学习都顺利的升入了韩国的大学。当时啊，第一届、第二届和第三届的韩语班学生，我们不是以这种形式对外专门招生的韩语班，我们是在已经在八中在读的学生当中进行选拔，有学习韩语的喜爱啊，志愿去韩国留学的学生，我们组成的业余班啊，业余班。但是这三年呢，这三届学生呢都很优秀，都如愿以偿的进入了韩国的名校啊。2017年啊，从2017年开始啊，我们正式招收第一届专门的韩语班。这个一七届的学生啊，去年啊一九年24人啊顺利毕业啊，顺利毕业。目前我们的学生呢，这个在韩国啊就读的大学啊，就读大学比较集中啊，比较集中。我们这个韩语班的名字啊叫韩国大学名校班啊，也就是说普通的大学我们是不推荐的啊，是不推荐的。那么现在我们学生就读的学校呢，基本上都在韩国排名前15啊，前15。这样的学校呢，我们可以说啊，世界名校，最差的啊，最差的，我们可以叫亚洲名校啊，亚洲名校。那么我们的学生分布呢，主要是在这几个大学啊，延世大学啊，延世大学，延安的延，世界的世。啊，高丽大学、成均馆大学、梨花女子大学、庆熙大学、建国大学、国立庆北大学、啊，东国大学，我们相对来讲，这几个大学的学生比较集中，汉阳大学也有啊，汉阳大学也有。2020届的学生啊，目前已经顺利毕业啊，所有的手续都已经办理完毕啊，9月份即将踏上去韩国求学的道路啊。目前我们刚才给咱们服务的几个学生啊，就是咱们高三啊，就是咱们高三这个部分学生已经拿到录取通知书啊，正在办理出国留学的手续啊。 咱们的学生都很优秀啊，有60%的以上的学生被世界100强的大学录取。我讲呢，这100强啊，真正我们可以讲是世界名校。那么什么概念呢？在中国，目前六所大学在世界100强啊，在世界100强。也就是说，我们的孩子能够进入我们的目标啊，我们的目标是进入世界100强啊，世界100强，进入世界一流的大学和名校。那么其他的学生呢，我们也能够进入啊200到100多名的大学，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呀。这个大家可能没有这样的概念啊，如果要有从事教育的可能就会留意这个东西啊，留意这个东西。这个你像汉阳大学啊，汉阳大学排名的世界排名150名左右啊，150名左右。庆熙大学啊，庆熙大学现在排名的也是100多名。庆熙大学啊，我们的学生也有，也就是现在啊，现任韩国总统文在寅毕业的学校啊，总统的学校啊，现在很受追捧啊，非常火热呀，是吧？这个中央大学、清北国立基本都在300到400这样的排名。那么300到400的排名在中国什么概念？这样我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大这个层次啊，这个层次。当然呢，我们学生当中啊，更多的愿意冲击世界名校、世界100强。在韩国的大学当中啊，最顶尖的三个大学啊，最顶尖的三个大学啊，你要想去，你还真得了解。我们的学生要去，我希望你们进这样的学校啊，这个首尔国立啊，首尔国立。这个延世和高丽啊，延世和高丽，首尔国立的排名在40名左右啊，清华北大那个档次吧。高丽大学呢排名是60多啊，60多，也是清华北大这个档次，延世在100。这三所大学它这个英文的名字啊，一个 S 啊，一个 K， 一个 Y 啊，正好英语同学们都知道是 sky 是天空的意思，是吧？这三所大学呢构成韩国高等教育的一片蓝天啊。目前呢，我们在延世、在高丽都有我们的学生就读，首尔国立还没有。因为首尔国立啊，它要求唯一要求外国学校要求高考分的不能低于600分啊，不能低于600分。其次呢，就是成均馆大学。成均馆大学是原来朝鲜王朝的国子监。也就是说，过去能上成均馆的人，那都得是部级以上干部的孩子才能上，啊，普通人是上不上的。成均馆大学呢，我们的学生比较多，10多个吧，啊，今年我们被成均馆录取的8个学生，啊，今年就有8个学生在成均馆，成均馆世界排名80多到90，啊，80多到90，基本上在浙大这个水平，中国科技大学浙大这个水平，啊，这个我们都可以去查，您去查2020年。2020年 QS 啊 QS 世界大学排名，这样你一对比就知道，我们孩子选择的大学在世界上是什么样的位置，它对应中国的大学是什么样的位置啊？就是说，这个韩国大学名校班，我们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啊，我们是很审慎的。普通大学我们不推荐，韩国大学一共是470多所啊，470多所，国立大学26所啊，国立大学26所。有的家长问我，私立和国立有什么区别？外国的都是私立的更好，啊，外国的都是私立更好，跟咱们中国的相反。但是我们选，也有同学去选择这个国立大学，像清北国立，啊，清北国立，我们有7、8个孩子在那儿就读。首尔市立也是都非常不错的，在韩国排名也非常高。清北国立的现在号称在韩国国立大学当中排名第一，啊，排名第一。也只有这个档次的大学我们才会推荐啊，才会推荐。这个韩语班呢，我们创始的初衷啊，我给大伙儿也聊一聊，因为今天这么多家长和学生啊热衷我们韩语的项目，我想给大伙儿多聊一聊，并且呢，我也是项目的创始人之一啊，对这个项目呢也 应该说从头到尾我都是比较了解的，深刻和透彻。这个我2009年呢，我吴老师在高三啊，在高三两个实验班啊，还是班主任啊。2009年结束高考以后啊，我就去负责组建，我在外事办当主任啊，组建这个留学生班，跟咱们的意义不一样。当时留学生班呢，我们是接收外国的留学生到廊坊八中来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当时我一讲啊，我们做中国文化的传播使者啊。这个首先接纳的呢，我们是中亚的哈萨克斯坦的学生啊，中亚全国哈萨克。后来陆续呢，也有少量的像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塔吉克斯坦这样的学生，俄罗斯也有。在后期呢，我接收韩国的学生到我们八中来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那么这些学生呢，他通过中国的 HSK 考试HSK 考试，就跟咱们以后咱们的孩子要通过 TOPIK 考试，韩语的 TOPIK 英语的雅思和托福一样，达到一定的标准，我就把他们送到这个咱们国内的大学去上学。这个前后几年啊，这个190多名外国留学生在八中毕业啊，顺利的升入了中国知名的大学啊，这个我都是历历可数的，清华、北大、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啊，我一年送韩国学生北京师范大学去了5个啊，北理啊，北京科技啊，这个北语、北京语言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石油大学、浙江大学都是我们的合作单位啊，都是我们合作单位。这个后来因为政策的问题啊，我们不再做这个外国留学生这个项目了。但是呢，由此啊，我个人也得到一个启示啊，也得到一个启示啊，原来到外国留学还有这么好的发展啊，还有这么好的发展。相对于国内来讲，这个孩子到国外留学，他的门槛比较低啊，收益比较高。那么咱们家长你可能会有这个疑问啊，那咱们孩子都考成均馆这样的一流高丽这样的大学，那么韩国学生是不是像咱们一样容易考？我告诉你，考这样大学在韩国像考清华北大一样难，跟清华北大考这样的学校顶级大学是一样难的。那么为什么对于外国人来讲他有这样的比较好的政策呢？他是为了国际间的交流啊，国际间的交流。你像我的留学生啊，我送到首都师范大学上学，这个给八中的条件是交20000块钱学费，返20000块钱奖学金。你中国学生也没有这样的优惠条件吧？那么韩国学生要想上延世、想上高丽、想上成均馆，也像登天一样难啊，也像登天一样难。相反，他们所交纳的学费和费用比咱们留学生还要高。他是为了国际间的这种交流啊，一个国家不能独自存在嘛，是吧？所以说，他留学，大家感觉到可能上这样的项目更容易考大学，原因在这个地方。但是大学的品质，入了大学以后对孩子的要求并不低啊，并不低。我的外国留学生啊，现在在国内啊也有回国的毕业啊，很多读到了博士，硕士、博士，大部分都是这种情况啊。有的在咱们中国就业，有的回国就业，发展都非常好。这个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说，现在我马上和我的学生连线，外国学生怎么样，博士毕业的发展怎么样，都非常好。也就是说，由此呢我得到的启示是这个留学的项目是可行的。然后呢我就跟校领导做了汇报，说出了我的想法和我的一些个文字性的一些个规划，得到学校领导班子的通过。然后呢我们就进行这个项目的考察和论证。当时我们考察第一个项目不是韩国项目啊，是美国常春藤的项目， 我要说常春藤，大家都知道叫常青藤，其实常春藤，那常春藤是世界顶级高校联盟，是吧？什么哈佛什么都在那个地方。考察了日本项目、泰国啊，考察了几个项目，最后呢考察了韩国和俄罗斯的项目。最后我们确定了韩国这个项目，为什么？因为有几点原因，最后我们考察的是最后确定的是韩国项目。第一啊，韩国和中国的政治关系问题啊，政治关系问题，你这个国家之前老闹矛盾，孩子怎么踏实去上学呀？你现在美国谁还敢去啊？是不是啊？欧洲也不敢去，是吧？咱就不说周边的那个二流的英语国家了，是吧？政治关系稳定。第二个呢，韩国的一个大学完全是西式教育，和中国的大学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去到韩国上大学的收获，不只是和中国大学一个对等的问题，就是你的收获是不一样的。它和咱们传统的教育方式中国是不一样的。中国大学的现在也在追赶西方的这个方式，但是还是那种衡水模式的一种延伸啊，死学苦读，只注重于知识积累而不注意能力的培养。那么西式教育，咱都说外国的大学好，好在什么地方？中国的基础教育好，就好在于对孩子多种能力的开发和培养。比如说你到了这样的大学啊，你在中国上大学，你回来出来以后，你看一看孩子的差别，我觉得非常大，我不敢说天壤之别，真的非常大啊。当然咱们有的家长或孩子们也有所了解，是吧？对于韩语这个项目呢，这个从我们学校领导来讲是非常审慎的。你学校做一个项目，我招三个人，明年招四个人，那是叫做项目嘛，是吧？这个所以我们也派出团队到韩国进行各大学进行考察和调研，并且呢这个项目啊，我们持续半年进行调研和考察啊。其实我是主要负责人，我知道廊坊这个城市它比较小，是吧？比较小，在河北省也算比较小的城市。这个每年能够出国留学的学生180个啊，180个，包括欧美，包括其他国家180个啊。管着的还有一个中加班，是吧？当然咱们韩语班现在廊坊唯一，也是咱们河北省唯一。别看咱们就一个班，但是河北省是唯一的一个班级啊。我去省厅开会的时候啊，这个国际处的侯处长经常说啊，八中的谷老师来了吗？你上前来讲一讲。就是因为咱这个项目啊发展的比较好啊，并且呢我们这个项目呢并且经过了啊专家和法律的论证啊，最后我们才开始启动这个项目。当然一开始的时候啊比较艰难啊，但是这个项目发展到今天，由无到有，由小到大，为广大的家长和学生所熟知所喜爱啊，越来越在咱们区域之内啊有一定的影响啊。这个说明咱们这个项目的优势是很明显的。那么韩国大学呢，除了刚才我说的几个优点之外啊，中韩关系稳定，尤其我们做项目的时候，当时是最好的时期。朴槿惠啊，朴槿惠当那个总统啊，是中韩关系的蜜月期啊。我们也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萨德时期啊，萨德时期啊。那个时候我们基本不做宣传啊，不做宣传，包括现在的高三，就是我们不到20个人，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宣传，来了就要，不来就算。因为当时咱们对这个国际关系把握的不是特别准，现在看没有问题啊，现在看没有问题。相反呢，我们萨德前期那个时候，孩子们申请大学更容易，就是有利就有弊啊。那年申请的会更好，那年除此之外呢，韩国大学这个留学呢，还有这个费用也不高啊，费用不高。这个目前看呢，经过我的调研啊，经过我的调研，这个私立名校啊，私立名校它的学费啊，每年在5万到5万5人民币。为什么我给出这样一个区间？这个没有隐瞒的东西，你都可以去网上查啊，都网上去查，你去核算韩币多少，是吧？合多少钱？它的专业不同，学费也不同。你像文科理科不一样，你学艺术的 啊，你跟这个普通专业还也不一样，学费不一样，基本是这个区间。那么国立大学呢，它的学费呢，大约是2万多一年啊，2万多一年，超过3万的不多啊，超过3万的不多。这个费用呢，再加上这个，当然家长你肯定会关心，那么到韩国我一年到底要花多少钱是吧？你肯定要关心这个生活费和住宿费。如果你在学校啊，在学校吃食堂，住在学校的宿舍，住学校宿舍也不便宜啊，比外面住也不便宜。一般的一年之后，孩子们都会选择到外面去住，因为韩国的大学没有那么多宿舍。大一要是能满足你住上就不错了，适应环境以后你可以出去住啊。私立名校呢，10万块钱人民币每年啊，差不多啊，差不多，我包括学费、住宿费、生活费三项预估差不多啊。我这个不敢给你算得太紧啊，你回来你花了10万零5千，你找了吴老师说10万够了，那个留学不能算得那么紧是吧。国立大学呢6万左右啊，国立大学6万左右，主要就差在学费上啊，主要差在学费上。这里面呢，我没有给你算什么奖学金和这个勤工俭学。我跟你讲，奖学金呢，咱们有一部分学生申请的时候就会带奖学金啊，这个根据你成绩高低来带奖学金。那么入学以后，你的那个下学期就得根据你的学习成绩是否能拿到奖学金和奖学金数额的多少。你像去年我们走的那个黄庚是吧，黄庚这个我很了解，黄庚拿了5个大学的通知书啊，最后选择了成均馆啊，学的是经济是吧。这个他第一学期结束以后，他就拿到了50%的奖学金。他是根据成绩来，不是说你这个人去我都给你钱，那个韩国大学是很严重，不可能是按照成绩拿奖学金的。你拿50%就省一半呗是吧，省一半学费。50%的奖学金意味着相当于学费50%的奖学金，这个意思。当然人家也好的也能拿到60%、70%、80%都有。除此之外呢，就是勤工俭学啊，勤工俭学。这个勤工俭学一般的咱们孩子去韩国呀，半年适应期之后他都要勤工俭学。韩国这个国家和其他国家是不一样的，比如你在中国，原来我做中国外国留学生的时候，外国留学生不允许打工勤工俭学。如果你要打工，要打黑工是吧，你违反中国法律啊，要来处理的。韩国政府和大学是鼓励留学生打工的，甚至有的大学，当时我去这个釜山啊，釜山一个大学的时候，大学给孩子们安排，不是每个月的安排，你去哪儿工作你去哪儿工作，利用课余时间，我说的是啊，课余时间周六周日节假日去勤工俭学啊，勤工俭学，这个补充学费。韩国政府和大学都鼓励留学生通过勤工俭学来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啊，靠自己的能力完成大学的学业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政策真的挺人性化的啊，一般的国家是没有的啊。那么我也问过啊，这个有些隐私问题，那也不好意思问学生，说你在国外挣多少钱啊，那么你打工的勤工俭学的时长也不一样是吧，努力程度，工作的这个类别也不一样。我问了几个，你像我问那个梨花大学的那个李一凡是吧，李一凡这个前年走的是吧，前年走的已经该大三了啊。我说你这个能有多大收入啊，这个课余时间。他在一个梨花出去以后就好多的店面是吧，他就在一个那个服装店我没有课了，周六周日了我就给你帮忙，他的收入差不多8000到9000人民币每个月啊，每个月8000到9000人民币。这个你不要惊讶，因为中国古老师上这么多年班快退休了也挣不到那些钱，这不一样。因为韩国他这个是发达国家，他的你像咱们的费用，你看住宿费生活费他偏高是吧，你觉得，但是韩国他的平均收入高啊，平均收入高。那么在一个饭店啊，那做个游总去出差，去一个中国的饭店是吧，中国饭店那个是咱们中国人在那打工，老板也是中国人，在那儿服务员，老服务员是吧，老太太60左右岁的， 刷盘子、洗碗、收拾卫生，他的收入也在2万多人民币啊，每个月2万多人民币。因为韩国它是这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它消你这个收入高，你肯定消费高。你到北京和深圳肯定比咱廊坊消费高，咱廊坊肯定比永清消费高啊，这是这个道理。这两样费用不能给你算在里面，孩子努力你就能多拿奖学金。那么通过社会实践啊，这些个打工的形式勤工俭学也能够给咱们家里减轻这个经济负担啊，减轻负担，也同时对孩子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锻炼，我觉得啊，这个是挺好的一个事情啊。那么这个项目啊，我们运行六年，五届毕业生，这个韩语班的教育教学啊，逐渐的走上正轨啊，由这个业余班到专业班，由人数较少到人数较多啊，由一开始古老师一个人管两个班，到现在不用我管班啊，我们都放到年级去管理，非常的规范啊，非常的规范。并且呢，教学成绩也是逐年提高啊，一开始第一年的时候我们真的很艰难啊，但是这几年看来一年比一年的成绩要好啊，现在我们的师资啊稳定啊，老师的水平也都不错啊，现在我们高三的是咱们咨询群里的任天宇老师，是高三韩语班的韩语老师兼班主任啊，天津师范大学啊，那叫朝鲜语系，朝鲜语毕业啊，就是重点大学是吧。我们高二啊，现在马上升高二，高一到高二，高二是52人啊，这个李老师啊，李子璇老师也在咱们群里面，是韩国留学回来的大学生啊，这个高三啊刚带完的也是个人老师，是个女老师，即将到高一啊任这个高一的韩语老师，复旦大学毕业的硕士啊，复旦大学毕业的硕士啊。我们还有一个外教啊，一个外教崔老师，这个外教呢这半年没有回来，因为疫情嘛，别来回流动了，下学期9月份啊都稳定了再回来啊。这个也是我忘了哪个大学，应该是韩国大邱的一个大学吧，是吧，韩老崔老师是大邱的一个大学是吧，还不是清美国立啊，不是清美国立。也就是说现在我敢说我们世界名校的录取率超过50%，敢这样说。这个去年我一直在负责高三年级，在高三年级当主任，亲自监管这个韩语项目。当时这个在学校这个汇报工作的时候，我说过，我说校长问我这个中层干部都在，我说你这个韩语班能到什么程度啊？我说韩语班50%世界名校。校长说真的能到？我说能到。事实证明，那张白新一他们说是不是到啊？这个。成经馆大学以上，只要是成经馆大学以上就是世界名校啊，世界一流名校前100强啊，这个目标实现没有问题。随着我们教学教育啊这个管理的加强啊，项目运行的顺畅，这个成绩我想呢，我可以说啊，我听着家长听着我们的孩子们说，我是有保障的啊。你只要是我达到我要求的录取分数，入我们学校的韩语班，你正常的学习啊，你只要正常的学，100%的升学率，60%到70%世界一流名校，这个我是敢说的，因为这个不是说大话，实践证明。我们是能做到的，也能达到的。那么有家长讲，我到外国去世界一流名校，和国内我上一个3本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太大了。你受那种名校氛围的那种带动和熏陶，你去延世大学，你去感受感受；去成经馆，你感受感受，真的不一样啊。这个国内的大学一流名校，清华北大。过去我做留学生，我经常去，我也承认，那跟比普通学校不一样。去清华北大，我去人大校园里面，孩子们都是脚步匆匆啊， 很忙啊，啊，我没有看到像普通院校那样的，都是吃喝玩乐搞对象的，啊，那名校不是那样的，啊，那名校里面的孩子们都是有理想有追求的，你去清华北大去人大，我或者考研，我或者是出国留学，那孩子们都是有目标有规划的，是吧？你考一个专科，你考一个三本，你怎么规划？是不是？因为你基础在这放，你想规划也不太可能，是吧？因为基础在这放，周围的环境也不一样。我2009年，我带着我的高三班文科班，当时是咱们八中当时历届最好的一届，啊，这个有几个考三本的孩子啊，在保定上学，上了半个月都回来了找我啊。我记得当时什么杨亚军、寇山什么什么的孩子找我，老师不上了。我说这不容易啊，你考一个什么什么大学什么什么学院，这不简单了。当时那个地方没人学习，我说不是像你说那样吧，我说你保证你自己学习就行了。他说那个环境我真的没法学习，因为你这个周围的环境，这种我不说的是自然环境和设备设施，就这种人文环境，它对你是有影响的啊，是对你有影响。那里面最起码说他大部分学生是不爱学习的，都不学了，这个大学不上了，又回来又复读，后来都考上这比较好的学校啊什么的，至少也到什么华航了，这个咱们师院呢，这个河北大学呀这类学校走了，那确实不一样啊，这不一样。这个咱不是说你这个三本专科都没有好学校啊，不是那样的，确实差别很大。因为我去的学校太多了，北京的、上海的，包括西安的所有的大学我都去过啊。你去了西工大。啊，你去这个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你看看那校园里面，你再去那个西安石油还算不错的，差别太大了，啊，是吧？你要再去咱们职业技术学院，你看看那孩子们都在干什么，是吧？那真的不一样，就是这种环境的，啊，就是我们不是，你要是光是说我现在的分数很低，我没有地方上学了，逼到廊坊八中上韩语班，我不建议你上。因为我们这个班，第一我不发出人数，第二人数少点没有关系，啊，我不建议你说我这分儿，因为我上八中普通班不够，我上一中也不够，没有办法了，孩子要上高中，被逼迫到八中来上这个班。我往年这个入学的高一我都去讲，哎呀，我说你们里面还是有被迫来的，但是我说你这种被迫，你可能占了大便宜了，啊，我一直在这样讲，啊，我希望，因为他这是两个。关键的这个不同的选择不一样，说你被迫来，所以我们韩语班是不是都是低分的学生才要的？不是，我告诉你，啊，去年我们500多分照样有，今年报名呢，达到这500分的也在有，我们就上的是这个项目，就走的是留学，啊，我就上的冲击的是世界名校，这个目标是不一样的，啊，目标是不一样的。说你被迫的到这儿来学，第一你学不好。啊，第二，你老掂着口袋的钱够不够？你肯定在国外留学，你跟国内肯定有差别，是不是？要多花一点钱，啊。但是韩国还行，啊，还行，大学好，品质好，西式教育，花钱也不多。我们做这个项目，其实就是面向工薪阶层，啊，上班或者说做点小生意，稍微富裕的家庭，这个是能承担的，啊，能承担的。我们不是做的那些个大款们、大老板。啊，大官儿不是给这些人做的，是不是？那样的你就上那个美国班什么班那个100多万那个班是吧？我们这就上的是啊，工薪阶层，孩子成绩中等或中等偏上，觉得在国内啊进入啊好的大学很困难啊，那么我们通过这种选择，也能实现人生的理想，提高人生的品位。提高教育的水准，能达到这样一个标准，是这样的一种选择啊。我去年招的高一班啊，52个人，大部分的学生去年的分，大部分全都在460分以上，大部分的啊。我去年435，压线进的不多啊，压线进的不多，这个都是在467、478的是比较多的。说这个孩子你要是太差了，我也不敢保证，一个是距离问题，八中本来要求的就严格，是吧？我们高三这届，我们在高一也有被开除的，是吧？被开除的，中途我还劝退一个，老不听话，劝退吧，你们走吧，啊， 说我们这个项目你得保证啊，你得保证你有一定的基础，然后呢你要遵守发生的距离，认真的去学习。我所说你实现这个目标，你得具备我这三个条件，是吧？你也不学习，你什么都不会，你说那个咱们怎么说上名校啊，是不是？我感觉我们高三学生说，我说你们到国外，你到国内，你们要是上学还好，是吧？已经在咱们家里了，你到国外别给咱丢人，是吧？那丢国际人了那还行啊，是吧？这个大学情况呢，这个我就不再进一步的介绍了，可能到后来尤总这还有一个东西，是吧？还有一个东西。那么还有几个问题，我觉得家长一直在问我的问题啊，我把它总结一下，给家长做一下解答啊，做一下解答。可能我有不是很全面，也有考虑不到的东西啊。有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留学归来，这个学历认可的问题啊，100%不用担心啊。公立学校做这个项目，我们考察的很细致，您任何担心不必要有，没有问题。这个所有在外国留学回来的学生啊，都要到咱们教育部留学认证中心拿着你们的材料去认证啊，包括韩国啊，这个得到认证以后，在国内参加啊公务员考试、企事业单位的招聘，一点问题都没有。只能说咱们大学水准更高，我们去的你就说在中国211以上，这是肯定的。在中国考大学，我说一句不好听的话，我觉得在中国上个211才算上大学啊，我个人就这样讲啊。我去年也做高三，是吧？我说孩子们就得冲着名校，211在中国100多所，100零几所，不到110所，这个也算一个水准双一流，是吧？普通大学意义不大。那么咱们的孩子韩国毕业以后回来，你都相当于211以上的名校啊，中国的名校，去查呀 QS 世界大学排名啊，这不是咱们谁说的，每年都在排呀，这不是咱们中国人做的，英国人做的，是吧？学历不用担心啊。还有呢，就是在咱们高中这三年，我们等于是高中全科加开一门韩文，你多学一门课程，没有给你收费啊，免费的。那么像这样的韩语班，在山东菏泽一中，我去调研啊，每年收费3万人民币，每年收费3万人民币，他们的厉害，一年招100多人。我们八中是免费的啊，不收费。那么咱们八中录取韩语班录取的学生，跟其他的学生完全一样对待，编班都是一样的。编班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你加开了一门韩语课程，在学校的管理啊费用都是完全一样的啊。费用问题有家长要问到底多少钱，我告诉你，廊坊八中是咱们公立学校物价局批准，学费一学期350块钱，一年700。啊，有的学生在私立学校上，我这7000也挡不住，是吧？住宿费240，愿意住可以，远处的可以住，近的地方还不能住。我们宿舍很紧张啊，宿舍很紧张，女生宿舍尤其紧张啊。八中高中毕业证啊，八中的高中毕业证啊，学籍在八中，是吧？这个没有疑问了吧？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韩国语的问题啊，韩国语呢？这个我们 topic 考试啊，6级1到6级，一共是6个级别，跟中国汉语的水平考试 HSK 是一样，1到6级，1级2级为初级，3级4级为中级，5级6级为高级。1级2级咱们在高一可能会试考啊，考初级比较容易，但是它不能作为大学申请的标准，大学申请标准最低3级啊，最低3级，3级4级，那么比较理想的是4级以上啊，我觉得比较理想的是4级以上，4、5、6比较好啊，但是6级也是挺难的啊。去年咱们6级3个，是吧？去年人多，6级3个，5级的比较多， 今年咱们六级的李锦呢，李锦在那儿站起来看看，李锦是谁？但是啊，你这个是六级啊，高丽啊，高丽成景馆都录取了啊，六级啊，傅佳怡，傅佳怡在那儿都看看啊，五级，剩下我们都是四级，也有三级啊，也就是四级以上比较理想。那么陶皮科考试呢，在咱们国内每年两次，分别是在四月份和十月份。今年就打过一次，我们这些个孩子，我们想再好比四级，我们再重重五级，没来得及重，疫情，所有考试都取消了，雅思什么全取消了，是吧？国内呢，我们考试，啊，就是四月份、十月份提前一个月到两个月报名，是吧？到时候咱们学校组织，我们的考点是北大，啊，是北大，当然也有去天津，得抢考位，是吧？这样呢，你从高一升到高三。有三次机会，有三次机会。今年的高三就很难啊，疫情失去机会了，是吧？所以十月份的考试他们就得拼了啊，十月份考试就得拼了，这没有办法。还有的学生自愿到韩国去加考一次，因为韩国每年是六次，啊，国内是两次，啊，到韩国去考试，这也很简单，啊。五级以上呢，原则上我们都可以申请啊，但是我觉得你级别越高，申请大学的水准越高，成功率越高啊。我们一般的孩子申请他不止一所大学，像我们今年的孩子们都是两所，是吧？都是两所，有的三所，两所，我们现在在座的可能都拿到两个大学通知书，有的三个，有的多的那年黄坑拿五个大学通知书，自个儿来选吧。高丽也录了成景馆，什么西江是吧？我知道西江是朴槿惠毕业的母校是吧？最后才选成景馆。所以这个问题啊，我做一下解释啊，做一下解释。那么陶皮科考试啊，韩语来讲啊，是我认为所有语言当中最容易学的。同学们和家长，你坚定这个信心。啊，如果你要过去英语语文学的比较好，学韩语我觉得也是会更容易一些啊。韩语比其他语言，因为它毕竟韩语和日语都脱胎于汉语，是吧？它还是好学啊，好学，就是它能速成吧。啊，咱们现在这原来俄语项目我都已经欠约了，没有做，我老在担心那俄语不好学啊，那发音就不好学。只要正常的学习。应该是没有问题啊，三级以上。这个问题呢，给大家做了一个解释啊，做了一个解释。还有一个呢，可能家长要担心啊，漂洋过海去学习到韩国，这个适应问题啊，适应问题。我想呢，应该是没有问题。一个是呢，这个韩国呀，它离中国的距离比较近。1200公里，啊，和上海去上海和西安是一样的，一个多小时，啊，一个半小时，啊，就能到，坐飞机。这样的，我觉着家长你不用担心，在这儿，你心理距离近，是不是？你心理距离近。为什么我有这样的感觉？像我们孩子在北京上班，他半年其实也不回来。我觉得他跟在美国上班一样，美国他半年也不回来。但是你感觉着心里都比较。啊，那么舒服一点是吧？韩国实在没有事，我坐飞机去旅游，我都可以去看一看孩子是吧？1200公里啊，以后这个咱们第二机场的航班也要开是吧？这疫情现在受点限制是吧？以后第二机场也要开，到东廊坊坐飞机也方便是吧？并且肯定航线还要增加，不只是首尔，仁川、釜山。还要多开辟航线，孩子们上学更容易啊。第二个就是韩国这个文化呀，和中国极相似啊。我去过三次啊，去过三次韩国啊。我们这个高三的学生也去过韩国去交流，他的节日都和中国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啊。这个所以说他这个文化跟中国有相通相融之处。就说咱们孩子去了以后，你不像和这个欧洲人，他这个处理起关系的那么困难， 啊，并且韩国人，咱们毕竟是我泱泱大国嘛，是不是？中国还是受尊重的，在世界上地位还是有的。韩国人对中国人还是非常友好，非常关照，非常友好。文化这个方面，环境的融入和适应，你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非常好啊，非常好。并且呢，韩国也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国家。到目前为止，哎呀，有的话我就不敢瞎说啊，因为好多国家留学生出了问题，你也是你们家长担心的问题，对吗？这个日本，对吗？日本出了问题，德国、法国、美国，更别说加拿大了，是吧？我告诉你们，在加拿大那个死的那个孩子，还有在日本死的那个孩子，都是咱们廊坊人，我都认识，都是在廊坊出去留学的。韩国的这个，我们看这个环境啊，政治安全还是比较好，对孩子们的照顾都非常的好啊。那么尤其疫情期间，韩国一开始不是太好，现在非常稳定啊，非常稳定啊。我们的孩子都正常的开学去上课了，原来就是上几届的孩子都没有问题啊。可能有的国家你现在还不见得敢去，一个是疫情，一个是这个政治环境，你也得考虑到这个中国和这个你留学国家的这种政治关系，是不是啊？我们之所以没做日本，也是有这个关系啊，政治关系不稳定啊，会万一这个咱项目做起来中间出问题，影响孩子继续的发展，是吧？还有一个咱们有利的条件是什么呀？就是别的项目它根本就没有的这样的条件。咱们的孩子，你今年入学，你是2年半三年后毕业是吧？你想想咱们多少届学生了？现在是他们这届是5届、6届、7届，到你们是第8届了，就是前面已经有100多人，将近150-160人在韩国留学，并且都集中在这几个名校里面。你去了以后，这廊坊八中去的孩子，他们都会照顾啊，那是师哥师姐啊，都非常关照，是吧？我给你们发个微信就行了，是吧？啊，咱们八中又去学了，你要多关照啊。他这个孩子的那种适应啊，宾至如归一样的那种感觉，是吧？家一样的感觉。他们，我都提前高三的时候，我都提前去大学给他们打招呼啊，我说我们又要去学生了，你们做好准备啊。高丽大学的曹佳文是吧，这个今天没有延试是吧，高丽咱们人也多啊，中央咱们也多是吧，成经馆是吧，第一届李良玉，后来黄耿咱们去几个，去了以后哎非常好，你家长会很放心，是不是啊？家长会很放心。所以说韩国这个适应问题没有问题。那么大学申请你们也是会有疑问的，大学申请我们靠什么去申请？所有国外的大学，你去美国、加拿大、欧洲都一样，北欧啊，它都是申请制，不是考试制。这个刚才我提到一个首尔国立，首尔国立是一个特例，所有的国外大学都不承认中国的高考啊，你组织的高考它是不承认的啊。那么国外大学的申请，它两个硬件条件，一个是学业水平考试，学业水平考试网上认证，学信网扳手一瞬就知道了啊。当然学业水平考试通过并不难，就是基本基础它都能通过，但是你学业水平考试你要拿到几个 A 就不一样了啊。反正延世大学要那个要得很，是吧？延世大学学业水平考试要 A 要得很，咱们组合两个 A 啊，通过很容易，但是拿 A 不容易，对吗？拿 A 不容易，这是一硬件条件。另一个就是你的韩国语等级啊，韩国语等级啊，你都得往上冲，3级、4级、5级、6级，冲到6级才好，6级是顶级啊。因为你到了韩国呀，韩语已经不是外语了，对吗？韩语是工具语言，你学的越好，大学的课程用韩语去听，咱可以想一想，咱们有的孩子我给你送到中国的大学用汉语听课你都听不明白，你去韩国用韩语去听课，那韩语成了工具了。如果有幸有机会进入我们的韩语班，你一定包括孩子在座的孩子们，包括家长，一定要鼓励咱们的孩子们，不是达标而已，你学得越好越有利啊，对你越有利。六级都不算完，六级光是个级别，你实际水平还要提高啊。 大学的两个硬件条件是这个，当然还有一些乱七八糟，以后咱们再说小的问题啊。硬件条件这个够了，我们就申请资格，就是你，也就是说你高中毕业加上韩国语等级你就可以申请，你等级越高申请的学校越好啊，这是申请问题。那么大学专业的选择，现在可能有的家长孩子还不明白，去韩国学韩语干什么？我想学英语。这个我告诉你，去大学不是学韩语，它跟国内的专业是一样的啊。大学的专业也有几十个专业供你选择啊，咱们孩子们可能学的更多的经营学是吧，经营学比较好的啊，经营学适合学的，经济金融也有啊，学金融经济，国际通商也有是吧，往年今年没有国际通商是吧，国际通商就是国际贸易啊，张白新学的是国际政治是吧，国际政治就是国际，就是国际外交啊，国际外交啊，当然也有学这个文科理科理工的也有啊，你像我们前年成经馆的李良玉学的电子工程，这个电子工程啊，成经馆的电子工程是世界一流，因为成经馆大学的股东，最大的股东是三星电子，所以它的电子工程那比中国的好，中国科技大学的电子还牛呢啊，这不得了。理工呢就得需要你平时的时候物理这个是吧，数学基础比较好啊。文科的呢我们可能选择刚才我说的几个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比较多啊，比较多，这是你自己选的，一个大学可以选一个，大学你可以无限的选，你选五个大学十个大学也没人管是吧，申请的多肯定你花钱多了是吧，嗯，一般的两个到三个啊，两个到三个，应该说这也是一个咱们家长所关心的问题啊。还有一个家长问我，你这个我们有机会去国外交流吗？适应环境有，一定有啊，所有韩语班的学生啊，这个在校期间都有一次去韩国大学考察参观考察，与韩国高中学生进行交流的机会，一次啊，一次啊，太多了，你光考察也不行了是吧，这个选那个咱们最啊最向往的大学去考察啊，我跟着去一次考察，就我们这届学生啊，去成经馆、汉阳是吧，梨花、女大啊、延世啊几个大学，中国去考察啊，这个环境自不必说啊，这个设备设施也不必说啊，这个水准比较高啊，大学水准比较高。那么也有韩国的学生过来交流啊，韩国的学生我们今年疫情没有做是吧，韩国的我们给义政府光东高中啊定期互访交流啊，定期的互访交流啊，增进孩子们对啊这个韩国包括韩国文化大学的一个了解啊。你像有的学生可能一开始还不是太坚定，我原来发现过有学生跟他们谈，原来我分不够我没地方上学了，我爸爸非要逼我上韩语班，等去了韩国回来以后我坚定一定要上韩语班，上韩语班上好了，并且我要考名校啊，马上这个观念得到了转变啊。我今年做高三年级主任，那个孩子们今年那个毕业班我带了孩子们，因为最近韩语班肯定招生他卖不过我去，肯定跟我打听了，这个好多学生到了高考之前跟我说，哎呀这个谷老师，我当时我已经考虑了韩语班我又放弃了，我现在我只能单招了，我说那你是没有办法的，我说这个没有回头路啊，没有回头路，人家已经学了两年半三年韩语都申请大学通知书都拿到手了，我说现在你后悔没有问题，包括我们的学生原来入学的时候也有从普通班转过来的，晨晨就是是吧，晨晨就是从普通班转过来的是吧，原来不是韩语班的晨晨啊，中央大学那个顶级专业是吧，应该是顶级的啊，中央大学的新闻传媒影视编导表演是吗，这是专业吗，这是韩国的顶级专业啊，第一名的专业录取啊，这个毫不夸张，世界一流的专业啊，你当时在这个班你 哪能上了这个学校，是吧？这个选择很重要啊，选择很重要。还有呢，就是我讲一个分数线的问题啊，大家这个是最关心的。没有中考是没有分数线的啊，没有中考是没有分数线的，因为每年的题的难易程度也不一样。但是这里我给大伙儿做解释的是什么呢？就是去年你可以参考，我去年八中的录取分数线是485嘛，普通班485，后来特殊情况呢稍低一点，475啊，韩语班呢435啊，后来特殊情况放到430啊，430。这个刚才永晴一个家长打电话，是不是没分也要啊？我说我们这班不行，别的班可以，我这班不行，这不是纯花钱的班，我得保证得名校的录取啊。这个这个分数线你们可以做参考，今年少了80分是吧，少了80分，但是你要提的难易也不一样，我也不敢估计，他说你就说个分，我说我说了也没用啊，我说310行吗，到时候你来不了你找我也不行啊，是吧，也有分数线，但大家呢要关注啊，关注这个分数线。这是你就不要再问我了，我现在没有分数线啊，没有分数线，中考完了就有分数线了啊。这个昨天呢我出差回来就跟校长进行沟通啊，校长沟通，这个也算咱们今天停会的家长或学生，你可能算一个，那没停会来他得不到这个好处，算给你们有一个好处，就是上韩语班意向特别明确的一类学生，就是我就上韩语班。还有我们韩语班家长，以前韩语班的学生家长推荐的学生，还有就是在读的韩语班或已出国留学韩语班学生的弟弟和妹妹，我们是可以有照顾的。那么照顾多少不是谷老师说了算啊，那么我意向特别明确的，你还得给我提供除了我现在登记信息以外更详细的信息。那么你意向特别明确，我现在就八中韩语班了，我不考虑别的了啊，像张曼西那样的啊，中考500多四中啊，我们就是韩语班啊，行 OK 啊，你给我提供你上学期期末考试通考的名次，在你学校的名次，班级名次、年级名次和成绩，我得拿让校长去批，不是什么成绩都能行啊，我也能调查啊，所有学校我都能调查。今天我学校没有做宣传啊，往年每个学校去做宣传，跟班主任讲韩语项目，校长都跟着我们推荐韩语项目，是吧？但是我能调查出这个差不多你的成绩，我一问就知道。您给我实事求是的告诉我，就是我等会后在我这登记啊，在我这登记，就是我们这孩子就想上韩语班 ，OK， 肯定有照顾，照顾多少校长说了算啊，不是我说了算。那么韩语班学生家长推荐的啊，包括咱们这个韩语班学生的弟弟或妹妹啊，我们有照顾，像我们今年的徐洋洋是吧？对啊。这高三的曹什么那个他妹妹也来了，要准备要上，那咱们跟校长去申请多少我不知道啊，这样人家他们对我们的项目的宣传和支持，那我们学校也得表示表示，是不是啊？我们必须要表示表示，要给这个你写个优惠，但是不是没条件，你说我这100多分200多分，一个是我管理名要管理，另一个我告诉你一个实底，明年我可能还做这个班的班主任呢啊，我都不愿意招那样的学生，这给我自个儿找麻烦是吧？我找不了50，招30也行啊是吧？30都送世界100强也可以是吧？就是你别太差了是吧？照顾也是有范围的，不会太大啊。那么这样的家长呢或学生，那个会后都结束以后，这个留一下。让我们到我们班长这去登记，王艳宁跑哪去了？班长呢？班长那儿呢啊，拿勤表去登记啊，我们班长啊，去年韩语班的班长登记。 把那个学校的成绩说一下，原来系统。那么今天来的家长呢，有的是没有在我以前这登记的，啊，再登记一下信息。还有的呢，登记了没有来的，上班的因素是吧？今天周二是吧？这个路途远的都有啊。实际咱们现在这个有意向的比咱们在座的要多得多，多得多。我就说这些了吧，啰啰嗦嗦啊，也不是特别系统啊，特别系统。但是呢，作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啊，这个我是拥有最终解释权啊。我说这个都是实事求是的，实实在在的给大家去介绍啊。这个您不选择我也特别高兴，就是至少您到我们这儿来参加我们这个会议，你也会对我们有一个宣传和认可这样的作用是吧？哎，我这个环节就完了啊。反正中考出了成绩，马上咱们就录啊。中考出了成绩，马上就录。提前一语明确的给我登记完了，我下午就找校长去批啊，或者我还得到你学校去打听一下，问问你们的校长主任们是不是如此成绩啊。只要好好学都没有问题啊。说完了，谢谢大家啊。
好的，那么刚才谷老师给咱们做了一个这个韩国大学名校班的项目介绍，相信大家也对我们这个项目有了一定的就是基本的了解。现在由飞莫斯文化的游总给大家做一个韩国大学和韩国文化的介绍。
我说一下啊，这个游总是咱廊坊人啊，这个是我们廊坊八中韩语项目的助力单位啊，一直是帮助我们做这个项目，并且对我们这个项目的推广包括韩国的联系做出非常大的贡献。同时游总啊，他也是韩国大邱市的这个文化大使是吧，叫什么文明使者啊，传播大使。这个在韩国呀，政府给予了他非常高的荣誉。他对韩国的大学包括韩国的文化其他方面啊更了解啊，让游总呢给咱们讲一讲啊。大家欢迎。
안녕하세요，给大家那个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来自飞莫斯文化的总经理，我姓游，叫游元。我也是这个八中韩语班这个项目的我也是为他们来助力和辅助。因为基于我们跟韩国的教育部门的关系，可能这个有些韩国方面的合作由我们来帮助来促成。说接下来我来补充一下这个谷老师讲的这些内容啊，因为时间关系啊，说那个关系啊，咱们简单说一下。那谷老师说的非常